噶尔玛登军，第七藏巴向他们请求援助。1635年，卓格图部专派了他的儿子阿尔萨兰带10000军队进西藏去，准备扫光格鲁派。当固始汗听到这一消息，他就集合了一支小的队伍去堵截卓格图的军队。他和阿尔藏兰安排了一次会见，关于这次会见没有记载，但结果是阿尔萨兰改变了他的计划。他从青海地区进到南措湖，即腾格里海，然后他就把部队驻扎在湖的附近。他一个人带了少数卫士就到卫部去了。由于没有人知道他属于那一边，在他接近拉萨时，噶玛巴喇嘛和他的弟子们就逃跑了。阿尔萨兰没有遇着抵抗就进入拉萨，他带信给哲蚌寺的达赖喇嘛，要求他来拉萨。在1635年的新年，他们与小造师会面。原来以为阿尔萨兰不会尊敬达赖喇嘛，人们看到他向达赖喇嘛磕头时都大为惊奇。阿尔萨兰然后去哲蚌寺听达赖喇嘛给他讲经，他下令不许伤害格鲁巴派。噶尔玛登军听到阿尔萨兰没有进攻格鲁巴派，就派人去通知卓格图部长，说他的儿子没有按照原先的计划执行。同时他派部队到拉萨驱逐卓格图蒙古人，刚刚进行了接触，还没有大打起来，达赖喇嘛的代表甘丹赤巴和噶玛巴喇嘛出来调停。他们在报告中说，阿尔萨兰当时是神志昏迷的。当阿尔萨兰的父亲收到报告后，他就派专使到西藏去把阿尔萨兰和他的两个随从杀死。固始汗认识到阿尔萨兰之死可能招致卓格图蒙古消灭格鲁派，他决定立即向卓格图部进攻。由于缺乏足够的军力，他和蒙古酋长巴塔路混台杰结了盟。在1637年春，他们向青海地区的卓格图部进攻，先在青海峡谷里打了些零星仗，过了几天又在两山之间打了一大仗，这一仗成为著名的雪山之战。卓格图的部队在肉搏血战后四散逃走，固始汗的兄弟追逐他们，当他们的退路为岩石阻断，他们就投降了。卓格图的首领开始没有找到，在搜寻了几天后发现他藏在一个地老鼠的洞里，他当时就被固始汗的兄弟杀死了。当驻扎在南措湖边的卓格图蒙古人听到他们在青海地区的部落几乎被消灭了，他们处于进退两难的地位，是回青海去呢，还是去后藏和藏巴汗的军队会合呢？可能看到两者都不利，他们就留下来在西藏过游牧生活。
古士汗邀请达赖喇嘛访问他的地方，由于无法离开，他派了一名常驻代表到蒙古去，和蒙古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驯幸了围场以后，古士汗就回到他新得到的土地青海地方去了，他的赫舒特部定定居在这里。这是信奔教的北黎首长洞月朵吉通过一位上任给藏巴迪西噶玛巴邓军代行，这份信落到格罗巴派喇嘛的手中，他把这份信传给了古士汗。这份信有如下的内容：非常令人沮丧的是，我们的同盟者卓克图部被消灭了。虽然如此，明年我将在科木济起医治病，把他带到飞，同时您也应该带着后藏的兵来，我们一定消灭格鲁帕，让他们连个银子也找不到。大昭寺的佛像好像是照着这些战争的，应当认得合理。我们将允许人们信奉这个教派，包括本教唯一的例外是格鲁巴派。古士汗立即组出反应。1639年，他带领部队来到科木，他给达赖喇嘛第一封信通知他将先照顾北黎首长，然后向后藏进军。达赖喇嘛和他的主要随从苏南琼派进行了探讨， 达赖喇嘛的报告是这样说的：我是一位喇嘛，我的责任是学静、修心和向人传法，这是我在年轻时最好的安排。我认为没有必要在这里制造乱子，那会引起人们对我们的批评。我们和后藏的关系不像去年那样坏了，他们不再迫害格鲁巴派了。他们给哲蓬寺和色拉寺造成的损伤，那是由于格鲁巴派的错误。他们决绝让藏巴汗会见第四世达赖喇嘛，我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和乃东姑妈或甘居巴或觉南巴相争。至于我们格鲁巴派和嘎丹破张，我们有的已经做够了。在过去，为了这种政治活动，很多人造了谣，有的还被杀死。我觉得如果我们不必要的行动起来，我们又会遇到同样的困难。
固始汗从安多巴里克部落中抽了一些人加入他的军队，然后进到克木。虽然白利地方的小部落很快就被征服，战斗却进行差不多一整年。白利酋长洞月多吉最后被俘，并于1640年冬猝死。第二年，固始汗把整个克木置于他控制之下，被白利酋长关起来的佛教徒都释放了。在达建炉以西的所有地方，包括南部的三旦，都恢复了西藏人的控制。1641年新年大法会时，固始汗对白利酋长胜利的消息传到拉萨，开始以固始汗回到青海地方去。但是消息继续传来，蒙古兵正临近卫藏。当达赖喇嘛对此感到惊异时，他的主要随从索难群培告诉他，他曾让信使对固始汗说，在对付了白利酋长后，达赖喇嘛并不反对消灭藏巴汗。索难群培说，藏巴汗是一个糊涂又头脑发胀的人。还有，虽然达赖喇嘛只想保持中立，但是格鲁派的追随者却说他偏向藏巴汗了。达赖喇嘛对索那群培说，他走得太远了，但是如果能劝说固始汗回青海去，或者可以避免流血。达赖喇嘛说，假如因为你做了诺言不好向固始汗说，我可以去见固始汗，利用我的宗教影响来说服他。假如我们能成功的劝说他离去，我们在政治上会有好处，更提高我们的威信。
1643年，第七索那群培巡视了对和后藏，对人口进行了清查。同一年，印度统治者派使节接待礼物来西藏庆祝达赖喇嘛的掌权。西经的记载，哲摩雄王统计上说，西经第一代统治者通色那智保证给予达赖喇嘛以协助。第二年，明朝亡了，满洲人登上了中国的宝座。在这一时期，门底的寺院和不丹人闹纠纷，后来固始汗和索那群培调查了情况，他们派了几百名蒙古兵和西藏兵到不丹去协助门巴人。这些军队习惯于高原作战，但没有在丛林地带和炎热气候下作战的经验。他们进的太夷南，迷失了方向，结果被不丹包围起来。三位主要官员攘夫顿柱、聪琛乃和兜支乃被辱，部队四散逃亡，大部分回到西藏。这一失败动摇了蒙古军不可战胜的迷信，在以后蒙古军就不愿到炎热的南方去作战。在拉萨，达赖喇嘛决定在他新建的兜城建一座宫殿，在一山上有古宫殿的废墟，称为赤兹马布，是公元636年松赞干布为他的尼泊尔王后建的。达赖喇嘛选定这一地址来建他的宫殿，木基年1645年3月初五动土开工，这一宫殿就是今天的布达拉宫。1646年，西藏和不丹进行和平谈判，成立了一个协定恢复冲突发生前不丹与蒙巴人已有的关系。在藏巴汗统治时，不丹人每年纳米，新的协定每年应纳的米送交给甘丹破章 和平没有维持很久，第二年又打起来。西藏军队经由帕里前进到巴诺，在路上站立了一处不丹的碉堡，他们在巴诺郊外住下来。但不丹军队进行了夜袭，西藏军队丢下他们的帐篷和给羊逃回了帕里。西藏司令官只好住在一个普通帐篷里，他的那份漂亮的帐篷也被辱获了。这一失败在西藏历史上是一个耻辱。1648年，好几个噶举巴寺院改为格鲁巴派的寺院，在压力下，僧人也没有别的选择。同一样，达赖喇嘛派了两名官员拉康巴和巴卓到打箭路、民政司、贾荣经阿坝藏族自治州、巴塘、黎塘永宁、木里、中甸、林藏、纳多和壤缺，这些地方都在克木东部，在这里清查了户口，对占有土地者征收税务，赋税的一部分是维持西藏的寺院，余额存入甘丹坡章公库。56本收税册是由达赖喇嘛批准，由拉萨发出的。西木拉会议时，西藏代表团拿出56本税册来反驳中国代表。英国全权代表麦克马洪在这些税册上签字证明。在1649年至1651年之间，顺治皇帝几次派人邀请达赖喇嘛到北京，达赖喇嘛接受了邀请条件，不能久住，理由是气候和天花病。
按照西藏传统，为什么满洲皇帝屡次邀请达赖喇嘛？原因是达赖喇嘛三世在1578年说过预言，说安达汗的后裔要在80年代后当蒙古和中国的最高统治者。西藏人认为满洲人和蒙古人关系很密切，就认为预言实现了。中国传统则认为邀请是重审达赖喇嘛三世和蒙古人结成的友好关系，还有达赖喇嘛四世是蒙古人，更加强了这种关系。邀请五世达赖喇嘛到中国，满洲皇帝希望他们利用他的宗教威信劝止蒙古人侵犯中国地方。当达赖喇嘛要离开时，班禅从后藏来到达姆给他送信，他们在这里停留了6天，然后向边界进发。固始汗和帝锡又陪伴他走了1天的路。达赖喇嘛一路上受到西藏牧民和蒙古部落的欢迎，在青海湖附近的展场中地方，他受到西藏人的极为浓重的欢迎。过了新年以后，一路就由满洲人照顾了。8月，满洲皇帝收到达赖喇嘛信，请求皇帝到中国边界以外的一个地方来会他，要不要出去会见达赖喇嘛，向他表示敬意，以取得克尔克蒙古的归顺。在皇庭的马汉官员中进行了辩证，满洲人主张皇帝去，汉人则建议派亲王去送礼。在达赖喇嘛尚未进入中国本部界时，达成一种安排，达赖喇嘛将带少数随从进入汉地，皇帝将在一个适当的地点会他。一路上，各种礼物和欢迎的信不断的由皇帝的使则送到达赖喇嘛手中。在9月初，又一位使节送来礼物，地点是在宁夏。从这里，达赖喇嘛就不再骑马，而是坐上皇帝送来的一顶黄色轿子。11月初2，仍然在路上来了一位汉大臣，通知他满洲皇帝就要来会他了，要求达赖喇嘛先走。他就带了300名官员出发。第二天，剩下的人继续前进。接着，皇帝的军队司令官带着3000骑兵来到了，告诉达赖喇嘛，第二天皇帝就要来了，然后演习了朝见的仪式。在12月16日，达赖喇嘛一行到达了一座城叫高头。达赖喇嘛在官员夹道中进入城内，当远远的看到宫殿时，达赖喇嘛的随从都下了马，仍然坐在轿子里。在进宫门时，达赖喇嘛下了轿子，站在黄色的丝织地毯上，从宫门进去走了一半路，顺治皇帝就出来迎接他了。满洲皇帝拉住达赖喇嘛的手，通过了一个议员进行互相的问候，然后他们一起进了宫里。在这里，达赖喇嘛的随从把呈现的西藏礼品陈列出来，在和主任做了长时间的谈话后， 达赖喇嘛回到准备好的宾馆去。有些记载说皇帝是在打猎时遇到了达赖喇嘛一行，但是皇帝使得的周密的准备和西藏记载的叙述都证明皇帝是专门从北京出去会见达赖喇嘛的。12月17日，达赖喇嘛一行到达北京，住在皇师，这是专门为了招待达赖喇嘛的。高级满洲官员天天来看他，25日两位大臣来访他，带来了朝见皇帝时的各种用品。在42年1613年正月初一，所有北京官员来向达赖喇嘛致敬，他给他们隆重的招待，意味着正好是西藏的新年。在11日会见的这一天，城里进行了装饰，人们列在街道上，香烟缭绕。达赖喇嘛坐在轿子里，官员们在前头举着仪仗。从宫门起，他就在官员夹道中，在黄地毯上走，坐到他的宝座上。达赖喇嘛则坐到设在他右边的宝座上，在他们面前各摆着一个金银盘子，里面盛着中国的好吃的。满洲皇帝献给达赖喇嘛一面金盘，上面刻着达赖喇嘛朵吉祥，文字有马藏文和汉文。达赖喇嘛献给皇帝一个金牌，上面刻那吉发加养古玛达不齐布，意味天神文殊皇帝大祖来。接着就举行宴会，然后达赖喇嘛又在仪仗导引下回到皇司。满洲皇帝和在场的蒙古首领要求达赖喇嘛给他们写出关于寺院组织的归还，训示发到所有寺院上面都盖有达赖喇嘛的印。在同一年的2月17日，满洲皇帝为达赖喇嘛举行送别宴会，他送给客人一些中国制的东西。2天后，达赖喇嘛离开了北京，仍然和他来时一样的举行了隆重的仪式，给了他更多的礼品和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四教普通瓦赤拉丹喇嘛的称号。在到达后，达赖喇嘛打发他同行的一半人先去西宁等他，他自己则巡视安多地区的寺院和城镇，然后和在西宁的人会合，继续前进。当他离开拉萨还有6天路时，固始汗、帝西和西藏政府的其他重要官员出来迎接他。班禅喇嘛这时已经老得不能动了，他派了自己的代表。在同年1653年10月24日，达赖喇嘛回到了拉萨。为了回答访问专使伦布斯西藏对地方的要求，达赖喇嘛与木马年1654年6月16日开始了一次巡游。班禅喇嘛准备到任本斯去迎接他，但他认为班禅喇嘛太老了，当时已经83岁，不好再劳动他，就写信要他派代表。班禅喇嘛同意了，但是仍然走出一条路来欢迎他。在完成巡游后，达赖喇嘛回到了哲蚌寺。同年12月初7，固始汗死在拉萨，年73岁。他死后，他的两个儿子扎西巴都和达廷汗联合进行统治，但在1660年，他们把赫耶特部的统治权分了，扎西巴都得到了青海的地区，达廷汗仍留在西藏。后者的名字叫丹金朵济，他从达赖喇嘛得到达廷汗的称号，后被称作丹金达廷汗。在1656年，一位孟吉拉统治者叫做萨苏贾，派一位使者去见达赖喇嘛，送了他一批印度布作为答谢。达赖喇嘛送给了他一些宝石。这一年帝西索那群培去世了，但他的死后被扣押了1年多，因为当时西藏局势不稳，直到新的帝西被任命前，达赖喇嘛自己负日常行政的职务。他对索那群培一生所干的很为赞赏，他说帝西建立起来和蒙古人的关系就像一位高超的支将织成的地毯一样。下一年，一位不丹首领赤珍那克仁钦和他20名家属被仇人杀死了，他和西藏有密切的往来，于是一支西藏军队再度进入不丹，虽然没有详细的记载留下来，很显然比以前几次是强多了。1659年，达赖喇嘛派了一名代表到蒙古去，要求各酋长团结，不要经常互相争夺， 作为他们愿意遵从的表示，蒙古酋长们不论在蒙古还在西藏都发了誓，并在誓言上盖了章，这也是达赖喇嘛宗教影响的一种标志。在铁熟年1660年7月13日，清莱嘉措被任命为帝西。第二年藏尼边界发生事端，结果一支藏军在扎西兹巴、江冲巴和美恰巴指挥下被派去驱逐尼泊尔骚扰者，这是和尼泊尔冲突的头一个例子，以后还有。在西京，邓松拉介济捧错拉介成为国王，他来拉萨向达赖喇嘛致敬，并向帝西请教打算在西京推行16法，这是在降求减增时西藏制定的法律。顺治皇帝死后，由他的儿子康旭继位。同一年1662年，班禅喇嘛罗散曲杰去世，年91岁。三年后，新满洲皇帝向达赖喇嘛提出紧急请求，请他派一名代表去青海安抚那里的蒙古人，他们经常骚扰中国边境地区，代表派去了，蒙古人也服从了，局势就安静下来。当时达成一个协议，蒙古人不再骚扰边境，蒙汉间的贸易予以恢复。在1665年，詹斯伦布斯向达赖喇嘛报告，一名3岁的儿童在后藏的托家地方找到了，可能是班禅的转世，请求他对这孩子认定，他认定这个孩子就是班禅喇嘛的转世，给他取名为罗萨一系，被认为第二世班禅喇嘛，接到詹森隆布斯。第二任帝西请来嘉措和丹吉达廷汉，在1668年的同一个月内去世。罗萨图多被任命为第三世帝西，丹金达廷汉则由其弟贡学达赖汉继位。由于不丹攻击门巴的阿居部，他们二人又派藏兵去不丹，因班禅喇嘛一世于1612年访问不丹时和他们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于是詹森伦布的一批僧人和几须台阶就和不丹人谈判，重审了1615年的协议。这时达赖喇嘛被要求调解克鲁特准格尔部与格尔克蒙古部落之间的纠纷，他派了一名代表去，纠纷就解决了。小班禅这时已够年龄从达赖喇嘛受葛足戒，他专为受戒到了拉萨，在达赖喇嘛的官员中为座位高低问题讨论了很久，最后决定班禅喇嘛的座位将和干部朱固和朱巴朱固这两名著名活佛的位子一样高。这时西藏人穿各种样子的服装，有些是蒙古的样式，有些是汉人的样式，达赖喇嘛决定应当有自己的民族服装，特别是他的官员们应按品级穿衣服。在乃东和任本巴同治时期，在新年节日时，所有官员必须穿早期国王的服装，这一风俗称为忍增将军。在藏巴汉时，这一风俗这是又加以恢复。帝西召集所有年老官员和僧人来帮助选定这种古代服装，一种按品级和资历排序的规定也制定出来，称为单一欧古巴座，品级高的座位也高，所有蒙古酋长、喇嘛、僧人、贵族和官员在这种制度下都得到一种确定的身份。这些规定于1672年新年正式公布并开始执行。在东部克木的加塘，今云南中点县，那里的居民受汉人郡时不服从拉萨派去的官员，结果西藏军队在官员嘎基罗尔布和美恰巴的指挥下，还有蒙古军官图勒巴杜猜基被派到那里，他们成功地恢复了那里的法律与秩序，报告送回拉萨，提出要处决20名闹事头目。达赖喇嘛决定改为终身监禁。不久后，满洲皇帝派来3名官员带着信来见达赖喇嘛，向他借西藏兵和蒙古兵，因为中国有发生内部叛乱的危险，这是由不满意的大臣搞起来的。
康熙皇帝毫不愁索地请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做了如下的回答：满洲皇帝和达赖喇嘛之间始终保持着宗教师主关系，您的父亲顺治皇帝在我访问中国时劝我特别仁慈和宽宏，我也经常为您的国家和和平和繁荣祈祷。我不认为藏兵到中国能有多大的用处，因为他们不适应那里的气候。蒙古人是优秀的战士，但他们是难以驾服的。你会发现他们是一种附属而不是可依靠的力量。蒙古人和西藏人都不适应炎热气候和流行在中国的天花病，我相信他们对你用处不大，派他们到中国去是不可取的。达赖喇嘛派了自己的两位官员康特若真本特索随北京派来使臣到中国去了解真实情况。这些人一行刚刚出发，就又有另外三名判官到，他们是由不满意的大臣派来的。西藏官员要求达赖喇嘛不逊见这些官员，但是达赖喇嘛说他们当外国人看待，并下令接待这三个人就和接待其他外国人一样。达赖喇嘛给了这些大臣的代表以和给满洲皇帝一样的回答，他还说他对这一事件是采取大公的态度，并将为皇帝与大臣之间争执的和平解决祈祷。由于中国内部的斗争，达赖喇嘛认为蒙古部落的团结是重要的。一位蒙古人叫达赖喇嘛混台杰退休到西藏来学经，达赖喇嘛请他到蒙古去促进部落之间的团结。达赖喇嘛派他带着对所有蒙古首领信，要求他们对他全面合作，因为他是达赖喇嘛个人的代表。1675年，第七罗尚出措辞职，因格鲁巴严格要求僧人独身，但是罗尚出措却养着个女人，她是乃东家的后裔。当达赖喇嘛听到此事，就让第七把女人打发走。第七办不到，只好辞职。他退休后和他的女人一起到整日庄园上去。桑介嘉措第二任第七的侄子被达赖喇嘛指派为第七，但是桑介嘉措以年纪太轻为理由拒绝了这一任命，于是罗尚景巴被派为第七，一直任职到1679年。这是不丹和门巴人的协议到期了，门巴人又谣传不丹人又打算进攻他们了，一支西藏部队迅速派入不丹，一个小地方的叫做登都总的碉房被烧毁了，于是再开始谈判，但无结果。西藏与不丹间的贸易也停止了，由帕里到措那之间的边境也封锁了。1676年，不丹人进攻西京，在尊布谷占据了300户，西藏军再一次进攻不丹，不丹人从西京撤出，尊布谷达赖喇嘛认识到克莫边界城镇的重要性，他派代表到甲荣、果洛、打箭路、中江城和荣宣布减税和调解地方纠纷，建立新的资源和重新分配无主土地，在东藏也进行了同样的措施。这些举措证明达赖喇嘛是一位宗教和政治的伟大领袖。